今天的题目是服事的典范，下个礼拜就是八月的第一个主日。今年是若歌教会开始定八月为服事月，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在第二个主日会有一个特别的圆游会，刚才已经报告过了，不但要把各个方面的事工机会需要介绍给大家，儿童部门、安全部门、招待部门、总务部门、维修部门、关怀部门、教育部门、崇拜部门，各个部门非常精彩的这些需要介绍给大家，也要请大家提供你个人有可能参加服事的一些意愿，你过去的经验，你曾经有过的服事，也会请弟兄姐妹填写你在一年当中哪一个时段比较可能投入服事，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或第四季。也就是说你不必担心，你不必以为说好像签了这个卡之后就是卖身契就写了一样，不需要。你如果说是第一季的话，我们收集了这些资料之后，同工们在审视之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会按照你们所填写的资料来跟大家联络。其实服事简单说起来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道理，服事简单说起来就是在有需要的地方尽我们的力量提供一部分贡献出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今天的短文，周报的短文也是探讨这个题目，它的理所当然到一个地步就像家里的人做家事一样这么的自然，不像教会其他到目前为止定的两个所谓的特别的月份，十月份的宣道月跟六月份的敬拜月，那都是在信仰当中一些独特的地方。我们因为有了这个信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敬拜独一的三一真神，所以在敬拜月的时候强调这一个，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这个人才会懂得认知，才会有的反应。宣道月也是一样，我们因为有了这一个特别的信仰，知道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才一直提醒弟兄姐妹，即使我这个人不觉得我能够到中南美洲到非洲，但是这一个宣道的情怀跟认知是一个我这一个基督徒应当慢慢培养起来的情怀。服事其实似乎在这个人生里面，你尽一份心力在有需要的地方贡献一点，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既然设定了，整个服事部的同工就要求讲台也要配合讲这个题目。我在下一个周末必须到我们教会的粤语退休会担任讲员，所以我今天就在提前，在8月11号还没有到之前，在7月就以服事的典范做题目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服事这两个字对我们众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认知以及经历，或有在服事当中非常喜乐的，或有已经有许多的经验老练但略感沉重的，有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有的不知道如何开始，有的不认为自己够资格，有的不知道为何需要做。不论我们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有怎么样不同的感受、认知与经历，我恳求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众人在今天早上都能够赐给我们得造就、成长。因为亲爱的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你的羊能够辨别、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这样子仰望、这样子的祈求、这样子的期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服事的典范，我今天借着两段经文、两个故事要讲服事的典范，好榜样，马大的好榜样， 好典范跟玛利亚的典范好典范。有人可能听到我讲说马大的好榜样之后就会有一些诧异了，马大怎么可能会是好榜样呢？因为我们对于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可能一般的认识是以为在这段经文里好榜样是玛利亚，甚至于有人认为这段经文选错了，不大合适要来推动服事来讲，好像不大适合用这段经文。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段经文我们一般的了解正面的典范是玛利亚，似乎更适合用来讲敬拜乐。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小鸟依人的来到这里听到，好像这个如果是主日学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你们要多上主日学，像玛利亚一样。一般的了解对马大在这个故事里认为他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角色，不大合适用来鼓励弟兄姐妹挽起袖子殷勤的服侍跟做事情。事实上这一般的性的了解对于这段经文常常可能会勾起我们一种感受，好像奇怪啊，耶稣就跟我们世界上的老板跟我们的上司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曾经给我们一种有个东西梗在你的喉咙里要你吞下去你又不大肯吐出来，你又吐不出来，梗在喉咙里那种尴尬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东西强迫要我们吃下去，我们不大想吃，不大想把它吃下去。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字，力，力量的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不愿意出力，其实我们只要慢慢懂事都晓得，你想生活中任何有一点收获你都必须出一点力量。我们甚至于有可能都还很愿意尽力甚至于卖力，可是我们不愿意吃力，因为吃力后面有哪三个字？不讨好，是这个我们不高兴，所以这个啃在喉咙里的是吃力不讨好。这个故事好像让我们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尤其怕看到那些我们不讨好也就算了，而有人讨的便宜后面哪三个字？还卖乖，可不是吗？你吭哧吭哧的在实验室里面吭哧吭哧的好不容易在某一个项目上有了突破，年终的时候只拿了一个上优上优的一个考绩，而在你组里面或者另外一个组里面你平常看他游手好闲的人却升等了。你打听一下，哦，原来他每个月还会跟上司去干什么？打打 golf。原来他偶尔还会跟上司一起到公司附近的一个地方，偶尔稍微有一点小瘾。吃力不讨好，别的人讨了便宜还卖乖，而我却说马大认真的预备饭食是好典范，是好榜样，是可嘉许的。为什么我可以说马大不是负面的榜样？
就是詹姆斯，你不能随便乱讲哎！这个经文都是强调要叫玛利亚在耶稣面前听到的。
那我试着解释，我先从一个最低的层面的角度来解释我的看法，或者来支持我的看法。我从一个最低的层面最实际的一个层面来解释支持我的看法。我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这个牧师，我这个讲道的人，我这个教圣经的人 真的要说把马大说成是一个负面的榜样的时候，我对于我这样子的教导，我这样子的道理，是否期望它有果效？如果我真的期望它有果效之后，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十多年以前，我们全家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到欧洲的德国帮助一个华人教会。那个华人教会在我们去之前，虽然已经开始聚会了有几年的这个已经聚会主日崇拜，每一个主日有崇拜已经大概有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到他们当中真正的牧养教导他们过。我们全家是七月份到的，暑期七月份到的，是在若哥参加了若哥的退休会之后到的那个地方。我到的第二个主日就开始在那个教会固定的讲道了。第二个主日讲道的时候还没有讲完，只讲了大概还不到三分之二的时间，一半的时间多一点而已，就有人开始往讲台走了。哎呀，我那个时候虽然做传道人也不过才几年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说讲道还没讲完就有人受感动开始往前走的，常常就是讲完之后，有时候布道的时候呼召就是没一个人站起来，这个还讲了一半多一点时间就有人往前走。问题是走到前面的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摇摇摇的走到前面来，不但走到前面来，他还直奔钢琴，然后就开始撕琴，把那盖子打开，梆梆梆梆的在那边敲。因为他个子很小，所以他从中间走过来的时候，当坐在那个教会人不多，那个时候教会大概才三十个大人而已，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坐在最边边的地方。有几个大人发现这小孩子往前走之后，想要伸手去够他都来不及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走，他就在他前面梆梆梆弹琴。我也愣在那里了，我那天也没有选什么回应诗歌，所以他就开始撕琴。终于有个大人急急忙忙的弓着身跑去把他拉出去了。原来这个教会里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孩子，从来就没有主日学提供给他们，从来就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有纪律的，让弟兄姐妹、让成人能够轮流来教导他们的主日学的安排。但是那天聚会完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在我去七月份去之前六个多月、七个月的时候，我曾经到第一次到过那个教会，因为我在寻求我们那一年我的安息年到底去哪里，或者是进修，或者是服侍，或者到一个不同的工厂得到一个新的经验的过程中，我有想到是不是到德国华人教会里。而德国的华人教会的需要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有三个教会告诉我说请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六七个月前第一次去到这三个教会拜访的时候，是第一次到这个教会，而那一次的经验完全没有这个现象。一问才晓得为什么，那个教会的姐妹很不好意思地说，六七个月前你来的时候，我们为了让你有好印象，我们那天就把这二十几个孩子关在一个房间里，总算有两三个大人挡着那个，就挤顶着那个门不让他们出来，撑了一个多小时。可现在你既然来了，我们也不必撑了。我如果说马大是个负面的榜样的话，我如果期盼这样子的教导发生果效的话，有一天我们这个会堂会坐得很满，一大堆爬来爬去的孩子，一大堆扯来扯去的孩子。我期盼这样的教导有果效吗？我这样子教导对那些现在正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正在满头大汗的在那边关照这些孩子、教导这些孩子，在你我都晓得我们现在的孩子在一个课堂上的表现跟我们成长的环境是多大的差异，
我十多年前在那个教会看到的情况，跟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情况，哪个是好的？如果服事不重要，十多年我在的那个教会是好的，因为他们的大人每一个人，有些才信几年，都想坐在里面听到，所以他们没有人愿意在那里关照孩子。所以师母跟我的老大老二马上动员商讨，把那个教会的大人组织起来开始服侍，也就是告诉那一些大人，有一些你不能够参加主日崇拜了，有人必须认真的去学习参与服侍这些儿童。我做的是错的吗？我对那个教会是开倒车吗？愿意也认真服侍是好典范，是好榜样。认真愿意也认真服侍是好典范，好榜样。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从一个最低的层面，从我自己问我这样的，我如果认为马大是个负面的榜样，我期盼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最低的层面。因为真理不应该由我自己的审核来做决定而已。那我告诉各位，你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发现，基督教的信仰绝对没有不重视做与行的层面，基督教的信仰从来就没有这样子的意念过。所以这段经文绝对不能够用来作为不服侍不做事的借口跟理由，这段经文绝对不能够拿着一个基督徒，有人说，哎呀某某某，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哦我不要，我要做玛利亚，这段经文绝对不能够用来做这样子的借口。如果有人问我，我不愿意，我就要说我不愿意，我不能够说我愿意做玛利亚，我不要做马大。因为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从来就没有不重视去做去行的层面。我请同工放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25节，投影的同工有没有这个？雅各书第一章22到25节，并不长，我们一起来念，从头到尾念到尾。第一章22节，预备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忘了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只听道而不行道，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你如果从基督教全面真理的教导来看的话，绝对不能够用马大玛利亚的这个故事来作为我们不服事的一个借口或理由。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重视去做去行的层面，认真愿意也认真服侍是好典范好榜样。甚至于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不需要去引用雅各书这段圣经，我不需要去圣经里面找别的地方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不但基督教，不但整本圣经全面整体的角度，就连这一段故事，路加福音12章这段故事的背景，你都已经发现这件事情。因为路加福音10章38节到42节的上文就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看到做的重要，行的重要，特别是服侍那凡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请同工放路加福音10章37节，有没有这个投影片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念，这是在38节的上一段，就是上一段的事件的结尾。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是什么故事？ 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到42节前面的那一段故事，是在讲有一个律法师来到来试探耶稣。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你对于已经这么久的旧约的圣经你知道的是什么？那个人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28节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同样的37节的说，你去照样行吧，完全一样的字，你这样行就必得生。还不是说你将来可以得永生，你这样行你现在就可以得生命。就像我高中的数学老师，为了考大学曾经去一个数学老师那里补过一年，那个数学老师也是我们班上的老师。那个老师对我们班上的学生就常常这个样子，有一个题目在黑板上写出来，是大家在那一次考试里面很多的人都不会的题目，他写写写，他把它写出来，然后他很快的就能够把那个答案解出来，解完之后他就问大家，你们懂了吗？大家都说什么？懂。然后他说什么？你猜什么？那你来做。他就出下一题，类似的题目，同样的那些那个用同样的某种数学的原理来解。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你懂了，你什么时候真的得着了？换一个题目，你把它解出来的时候，这个律法师，他听到这个题目之后，听到这个回答之后，他心里不舒服了，所以他继续的问，他说：“谁是我的邻舍？”为什么他用邻舍这个字？在箴言里面，如果你喜欢读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里面谈到朋友，其实箴言里面邻舍跟朋友这两个字经常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不同的翻译。我想可能是在犹太人里面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所以他意思是问耶稣说，谁是我的朋友，值得我这样子的去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之后，问这个人，谁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有三个人经过，第一个经过的是一个祭司，看到这一个被剥得半，就几乎全赤裸裸的人，没有去帮他。另外一个是利未人经过，也没有去帮他。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之后，把他带到包裹他之后，又把他带到客店里面去。这个律法师只好回答说，是那一个怜悯他的。你看哦，耶稣就像我的那个算术老师一样说，对，答对了，你懂了。他说什么？你去照样行吧。事实上他是在问这个人，你问谁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值得你这样去帮助他。他是把这个英文叫做 turn the table around， 他把它整个转过来。我倒要问问你，有谁会说你是他的朋友？谁是那被打伤人的人邻舍？谁会说某某某是我的朋友？很有意思，马大愿意认真的接待耶稣，当然是好典范，愿意也认真服侍是好典范。在我们当中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好典范好榜样。不论是不是一年12个月都在服侍，不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服侍，不论你是做小组长，不论你是在儿童主日学，不论你是参与一些，愿意也认真服侍是好典范。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典范，是这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从耶稣学习真理也是好典范。
因为这是我们认真服事的基础，这是我们认真服事的动力，这是我们认真服事的持续力。从耶稣学习真理是好典范。而我认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故事里面，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那个故事里面，这个典范是属于两姐妹的。故事的两个人物，不论是玛利亚或马大，这是他们共同的典范。请容许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从耶稣学习真理是好典范，是玛利亚的典范，也是马大的典范。耶稣对马大讲这些话，究竟是责备他，还是称许他？表面上我们真的觉得是责备他。你如果看第十章38到42节那个经文的时候，好像责备他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不可少的只有一个。Only one thing is necessary， 如果你去看原文就是这样翻译的。只有一件是必要的，其他都是怎么样？不是次要，不必要。必要的 反面不是次要，是不必要。意思也就是说，你选了一个怎么样完全不必要的事情。好像奚落他的眼光很差，好像说你的妹妹的眼光好。我们会这样讲，我们会这样以为，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不可少的，耶稣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以为耶稣所说的那不可少的那件事情，是马大在跟耶稣抱怨之前，在那里为了饭食伺候的事多，那个跟玛利亚安安静静听到这两件事来比较。我们以为耶稣说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是从这两件事来比较，只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另外一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如果以为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耶稣在责难马大。但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意思？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不同，应该用一个不同的解释来看耶稣说不可少的这一件是在比哪些事情？我提出几个证据，我认为耶稣并没有在责难马大。第一个证据，他称呼第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在圣经里面，你去找，凡是一个说话的人，对于他的对象，连续称呼他名字两次的，是非常稀少的现象，非常稀少。所以在神学院的这个解经的这些教导，或者讲就是反正这种教导里面会有一些专有名词，这是一个有专有名词，叫做 double vocative， 就是连续称呼的两次或三次以上。其实不需要到神学院那些教授面前来听他们解这些文法的。文法之所以值得教，就是因为这些文法是根据于人的常性使用语言之后所累积的许多的规律。对于一个对象，你连续叫他的名字两次三次，这个就连6岁的孩子都懂的。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我们家在10多年以前从外面抱回来一只狗，他的名字叫 Sunny， 我们给他取名叫 Sunny。 我们家那时候的孩子最小的才6岁，将6岁。从这个最小的6岁到我这个40几岁的，我们家5个人都很知道这个道理，而且每天都常常听到有人用这种 double vocative 来叫，叫谁你猜？叫 Sunny。 哎呀，我的孩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Sunny你又不是 double vocative， 就是不停的叫。甚至于
趁着我跟妈妈看不到的时候，想要去跟那个小狗嘴对嘴的。哦，森尼森尼森尼，
爱犬。
可是爱犬毕竟是犬，所以这个爱犬它不知道它在我们家不需要吃垃圾了，它不知道我们会给它比垃圾好的东西，它也不知道我们的厕所里面放的那个垃圾桶丢的一些纸头是它不能碰的。所以爱犬仍然是犬，所以它仍然会去垃圾里面翻东西，会去翻东西。这时候你就听到所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只有一个现象，生气。从来没有在对它责备的时候叫第二次的，从来没有。任何要责备它要制止它的时候，通通是一声就够了。我们不是这样子吗？夫妻之间谈话，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心肝后面一定加宝贝的，对不对？因为要加强这个语气，加强那种亲密、友善、欢迎、嘉许的那种疼爱的感觉。争吵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听到夫妻之间彼此叫对方名字叫两次的，有时候连叫都不叫，你就够了。亲密、友善、欢迎。我举一个圣经里面最强烈的例子，有一个人，他的儿子不但不爱他，要背叛他，招拢了群众之后要夺他的王位，等到这个父亲听到之后，被迫要离开自己的京城，走了之后，儿子又听了奸臣的献计，在这个京城里面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父亲的妃嫔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他们，为的就要表明说这件事情已是破釜沉舟，不可能和好了。这个父亲在伤痛的情况之下，接受他的智囊团，接受他的军师的劝告，重新拾起他的兵器，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跟他的儿子在一场征战之后，在一个战役里面，当他已经知道他儿子优势的那个军队力量被打垮之后，他等着人回来把他儿子的消息告诉他，等人拿回来跟他报告说，他问他说，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报他信的人连讲都不敢讲，只说愿那个人就好像所有要迫害你的人得同样的下场。这一个父亲就走上城楼里面，他上了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 double vocative triple vocative，所有在过去几个月前的所有的怨恨，所有的那些里面全部出去了，他只想表达的是亲密、友善、欢迎、嘉许跟疼爱。这是耶稣叫马大。第二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有没有可能，让我揣测一下，如果你觉得我的揣测不对，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当时不在场。有没有可能，当这一个费心了半天，却因为自己里面的本性，那个承担力容量毕竟有限，本来想款待的主，现在却听到他的抱怨，听到他的许许多多的苦毒恼恨，而这一个听到他抱怨的人走到书房去一看，哎呀，马大马大，你准备了这么多的菜，其实怎么样啊？只要一样就够了的，谢谢你。换句话讲，耶稣完美的发挥了罗马书12章13节的一句话，客要一味款待。然后 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不要从他那里抢去，不要夺走你妹妹已经选择上好的。这故事就停了，这故事就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就停了。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马大夺门而出，大声的哭。这个故事也是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故事里面很少见的，就是没有把结局讲给你我听。这个叫做 open-ended story， 一个开放的一个故事，留下一种悬疑感。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韩剧或看连续剧一看就不能停的，他演到最后的时候总要留一个东西，留一个小尾巴。哎呦哇，下一次怎么样，怎么办呢？一点悬疑，邀请，邀请我们这个听故事的人，因为他当时也在邀请，他在邀请，他在带着对马大的嘉许来邀请他。现在你也坐下来听吧。我有没有可能揣测马大也坐下来了？耶稣的道净化了马大心里面的瑕疵。从耶稣学习真理是好典范。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并没有参加服事的人，你可能会问，真的有差我一个吗？好像目前为止教会的事工都还可以进行啊。有差，你让现在在教会里面已经服事的人能够有机会休息，休息一季或者两季，让他们也能够在敬拜的过程中从耶稣学习真理，来净化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真是这样子吗？真是这样子。我特别要对一些有孩童的父母们讲，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大能做什么，也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够担任在儿童的服事。我鼓励你从你能做的开始，简单，很简单的参与儿童事工的一些事情，或者只是做个助教，从你能够拿出来的时间可以提供的来做。你让儿童部门现在一些已经服侍的老师们有机会休息，好让他们休息之后对你的儿童的教导能够更丰富，能够更造就他们。因为从耶稣学习真理是好典范。最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第三点，为耶稣付出昂贵代价的典范。这里面很明显的又是玛利亚，对不对？哇，又是玛利亚。我们觉得玛利亚她又跑到耶稣面前怎么样，讨了便宜还卖乖。但是这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不一样了。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你们不要单单听到还要行道。因为玛利亚这次所做的事情是给耶稣洗脚，是当时的社会中一个最低下最卑微的奴仆所做的事情，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奴仆的这个最低的那个奴仆才会被派给客人洗脚。这已经不是听到了，他也在服侍。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是一个不像你我讲的责备马大的结局，是一个马大被嘉许被称赞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回到，他能够坐下来，从耶稣所讲的，我不知道耶稣讲了什么，我倒是真的很羡慕 一个心里面有苦楚的人能够听到他讲的话之后就能够净化。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这里的时候，是玛利亚也在服侍。而这故事讲到他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拿香膏，哇，究竟多贵？你如果去看网上有一些资料探讨，去看一些解经书也探讨，究竟多贵？有的人说是一年的薪水，有的人说是当时人一年半的薪水。我不知道一年半需不需要到那个程度，就算六个月就好了。新泽西州一个人如果是白领的人，一年的薪水大概多少钱你们都知道，拿六个月的薪水的价值去给一个人洗脚。我们都很好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都想揣摩，都想衡量，都想评估，这个人觉得值得，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值得，甚至于另外一群人都觉得不值得。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读到是犹大，卖主的犹大批评玛利亚。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节，事实上不只是他。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在场的好几个人心中不喜悦。你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马太就更诚实了。他说什么？他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不是犹大一个人讲而已，是当时一群人都觉得何必枉费呢？重要吗？他们的看法重要吗？这整个故事的其实焦聚点是耶稣所讲的话。这故事的焦聚点不是在于门徒对于当时耶稣的身份不够了解，所以才出来这句话。甚至于这里面的焦点还不在于玛利亚所奉献的，因为在他的脑海里，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个接待一个客人的礼遇，对他的礼遇，对他的尊敬，给他洗脚。整个故事的高峰疾风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在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太奇妙的一句话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那里，马太这样记载：“他将这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意思并不是说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现在他把这个香膏浇在我的身上，玛利亚在发预言，太奇妙了。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如果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稍微闭起眼睛，你就想说你当时也在场的时候，这句话太妙了。这句话一方面非常的幽默，让当场的人没有人能够再接上枪，你懂不懂的意思吗？谁都接不上这句话了嘛。门徒们这么议论纷纷，一讲之后谁还敢讲这句话呢？同时语重心长的把玛利亚坐在他身上的事情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一个层面。玛利亚本来的意思只是给一个客人洗脚，耶稣把玛利亚自己都不知道的价值归功在他的身上。为耶稣付昂贵的代价是好典范，因为他值得，他不但值得我们做，而且他会超越我们有限的能力、知识、感受的付出，而把它无限的扩张与升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九分，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做了九分甚至于九点五分，常常还会被上司硬把它压成只有八分跟七分。有谁把我们自己觉得只有五分六分的东西扩张到还不是用分数来算的，完全不同的一个品质。在我们当中，为了服侍长久忍耐持续坚持的教会，总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在人的眼光中何必这样子枉费呢？为耶稣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服侍是好典范。 我希望八月份从今天开始，整个教会在服事的认知上能够开始有一个更丰富、更正确、更清楚的认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来不是要被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天父啊，因为你丰富的慈爱与恩慈，我们恳求你将你爱子的工作多多的成全在我们身上，救赎我们，释放我们，不但能够帮助我们不做那些我们原来身不由己的恶，更要救赎我们，释放我们，开始去做那些我们本来以为自己做不到的善。教导我们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并且时常如此，我们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亲爱的主圣灵，若不是你的工作与恩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圣。我们就将教会所有属基督耶稣的人交托在你恩膏之下，帮助我们成圣。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